耶稣以前，每周都去会堂敬拜上帝。耶稣现在回到拿撒勒，竟然在会堂上讲道了。这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却也带来了危险。请听《机缘传奇之四》。
豆豆啊，耶稣在会堂里讲了以色列有许多寡妇，先知以赛亚3年半就住在其中一个寡妇家中。当时遍地都是饥荒，上帝让以利亚帮助这个寡妇和她的孩子不再挨饿。耶稣还讲先知以利亚提醒众人，当时以色列有许多麻风病人，但以利亚只医治了一人，是叙利亚的乃曼。会堂的人们听到了这些话，有些人就发怒了，他们强迫耶稣离开小镇，他们挟持耶稣来到拿撒勒人居住的山崖边上，想把耶稣推到悬崖下去。在半路上，他们中间自己发生了骚乱，耶稣就从人群中溜走了。
真是的，大家一会儿赞同，一会儿又生气，他们为什么对耶稣生气呢？
豆豆，他们听说过耶稣，听说过他在另一个地方做的事情，他们也很想亲眼目睹耶稣在家乡做同样的事儿，可能就是医治的神迹。耶稣讲寡妇和麻风病人的故事，就是想告诉人，上帝的神迹不会做给每一个人看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吧。
哦，我懂了。那些拿撒勒的人一定想，如果加百农的人都看到了神迹，那他们也应该看到，对吗？
对了，人们习惯地认为遵守律法是重要的，耶稣必须提醒他们，信心是更重要的。实际上，有时候因为人不信，耶稣就不能行神迹，这一点在耶稣门徒中也是这样。在耶稣长大的地方拿撒勒，他知道大部分人不承认他是先知，这些人认为耶稣只是木匠约瑟的儿子。离开了拿撒勒，耶稣步行到加百农。加利利海在海平面以下200多米，所以耶稣到加百农的路是30多公里的下坡路，要走整整的一天。第二天是安息日，耶稣再次来到会堂，在礼拜的时候讲道，他的教导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耶稣解释圣经经文带着权威。这一天，会堂里有个人被鬼附着，或者说是疯了。
真可怕，疯了是什么样子？
人被鬼附，就是被污秽的灵或鬼一样的灵控制，包括他们的思想、行为和反应。魔鬼的灵总是与上帝和耶稣为敌。被鬼附着的人向会堂里的耶稣走来，扯开嗓门大喊，魔鬼在他里边说，
拿撒勒的耶稣，你要怎样对待我们，要毁灭我们吧，我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子。
就在这时，耶稣命令魔鬼安静，从那人身上出来。魔鬼把那人摔在了地上，从那人身上出来了，没有伤害他。人们看见无不大吃一惊，他们彼此议论，
这个老师
太有能力了，
有能力，
他竟然能够命令魔鬼，竟然鬼都听从他，
带着权威和大能啊，魔鬼都听他的。
是啊，
哎呀，可是不得了啊。
耶稣的故事因此传遍了那个地方。耶稣离开加百农的会堂，来到了西门的家， 他是个打鱼的人，后来是主的门徒。耶稣到他家的时候，西门的岳母正在发高烧。耶稣走进病人房间，看到他躺在床上，他看看病人，弯下腰，命令发烧退去，他的体温马上就正常了。他立刻从床上起来，问候客人，招呼他们。那天快日落的时候，客人们都把他们有病的朋友带到了耶稣面前。病人走到耶稣面前，耶稣伸出手，把手按在他们的身上，一个又一个，每一个人都得到了医治，他们的病就都好了。第二天清晨，耶稣离开西门的家，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祈祷。一群又一群的人来到了西门家，他们找耶稣，但耶稣不在那儿。后来他们找到了他，他们恳求耶稣不要离开，他们希望耶稣和他们在一起。耶稣看着这些人，想帮助他们理解自己的使命。耶稣告诉他们，他不能总和他们在一起，他要将天国的福音传给其他小镇的人。这就是耶稣的使命，这就是他受差遣要完成的任务啊。耶稣继续在犹大各会堂传道。一天，耶稣站在加利利海边，他身边秘密地围了一大群人，他们在听他讲上帝的道。耶稣讲话的时候，看见两只渔船正靠岸，其中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曾经医治他岳母的高烧。耶稣朝西门的船走过去，看到耶稣，西门点点头，指了指船，要耶稣到船上去。耶稣上了船，叫西门把船划开，离岸远一些，然后他坐下，就在船上给人们讲天国的道。耶稣讲完的时候对西门说，
把船划到深水去，然后下网捕鱼。
西门的脸看着耶稣，然后连连摇头。西门对耶稣说，
老师，我们打了一整夜，什么都没打着。
耶稣仍然看着西门，并不说话。
好吧，既然你说了，我就撒网吧。
西门招呼他的同伴过来帮助撒网，他们刚刚把网撒进水里，几乎就在同时网里装满了鱼。捕的鱼这么多，网都快撑破了，快一点儿！西门和他的同伴招呼另一只船上的同伴过来，叫他们过来帮忙收网。西门和同伴雅各、约翰面对刚才的经历，惊得半晌也说不出话来了。西门看着这么多的鱼，再看看耶稣，这事儿不正常啊。西门很不理解。刹那间，西门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他不配和耶稣在一起。西门跪下来，低着头，不敢看耶稣。
主啊，离我远一点吧，我是个罪人。
不要怕，西门，从现在起，我要教你得人如得鱼。
西门和他的同伴把船划到了岸边，耶稣从西门的船上下来，顺着湖边走了。西门和他的同伴看看所捕的鱼，挤在网里，彼此对望了一下，没说一句话，他们就撇下渔船，撇下刚丰收的鱼， 跟着耶稣走了。豆豆啊，有一天耶稣走在加利利的小镇上，路上迎面走来了一个浑身长大麻风的人。豆豆啊，麻风病在皮肤上会长很多的疙瘩和包块，是挺让人恐怖也挺受罪的病。麻风病人会失去手指头和脚趾头，成为残废人。麻风病没有办法医治，凡是得麻风病的人都被社会抛弃了。如果有人在路上离麻风病人近了，麻风病人应该大声地喊：
见糟了，见糟了。
这个麻风病人看见耶稣，他的脸就伏在地上，连连摇头，恳求耶稣：
我的主啊，医治我吧，只要您愿意，您就能治好我的病。
耶稣就伸出了手，太意外了，耶稣竟然用手抚摸他，还告诉他：
我愿意，你洁净了吗？
麻风病人感动极了，从没有一个人敢摸麻风病人，而耶稣摸了。立刻麻风病不见了，他的病好了。随后耶稣叫这个人不要告诉别人谁医治好了他，但要报告祭司，并遵照摩西律法献祭。在这个宗教仪式上，祭司要查看他的身体，如果没发现麻风病，祭司就宣告他洁净了，然后他就可以回到家人的身边。这个麻风病人不断地在想这个抚摸他的人，他是被社会遗弃的人，而这个叫耶稣的人还抚摸了他。
越来越多的人围着耶稣，要听他的教导，也要耶稣医治他们的疾病。耶稣的声望就越来越高了，总是有一群一群的人在找耶稣。耶稣想要不受打搅，一个人做祈祷，于是就到荒野里找个安静的地方，或在人们睡熟的时候祈祷。
豆豆啊，
嗯，
耶稣有一次在加百农讲道，有些法律赛人和犹太的教师也在听，他们来自加利利的各个村庄，有的还从耶路撒冷远道而来。
爷爷，你以前讲过法利赛人，您还讲过撒都该人，我不记得他们有什么不同。
豆豆啊，那个时候宗教领袖大都是犹太人，他们相信律法，但对摩西律法的解释有不同的观点。而法利赛人当时有6000多人，是有影响力的一群人，他们相信言传身教的重要性，这个传统与律法有关，灵魂不死，将来身体会复活。耶稣严厉地批评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只注重规条，立了许多的规矩。法利赛人还认为遵守规条是达到圣洁的唯一途径，他们教导百姓要不折不扣地遵守规条，那是一大串一大串的规条啊。撒都该人呢，人数少，他们愿意从字面的意义上解释圣经，他们不相信将来身体会复活，但是非常重视崇拜和会堂里的宗教仪式。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彼此常常在经文的解释上争论。
我想我能理解崇拜、仪式和其他东西之间的区别，可是什么是从字面上解释圣经呢？
对，豆豆啊，
嗯，
我们讲过比喻和类比，耶稣说自己是个好牧人，就是类比的例子。他说信徒是他的羊， 如果你从字面上理解，那信徒不就都变成了羊，不是人了吗？啊，可是字面上和内在的意义区别起来啊，是很困难的，需要有些常识，还要知道出处。如果我们了解其他犹太法学家和教师的观点，我们还会得到其他的解释。犹太的法学家和教师是摩西律法的专家，是会堂侍奉的发起人，他们以书面的形式保存口头传下来的律法，他们忠实地传递下来希伯来文的圣经。可不幸的是，他们常常在律法教导的细枝末节上纠缠不休。所有这些宗教领袖都对耶稣感兴趣，他们好奇地想要进一步了解这个了不起的人。显而易见，耶稣医治的神迹来自上帝的能力。耶稣有一次正在城里的一户人家里讲道，有几个人抬着一个瘫痪的病人来了。耶稣所在的屋子里啊，挤满了人，还有很多的人站到了屋子外边了。摊子的朋友们想把病人抬到耶稣的身边，可是没法子把他抬进屋。他们后来想了一个进屋的方法，从屋顶把摊子坠到耶稣的面前。于是他们把摊子的担架抬到了屋顶，开始挪开瓦片和木房顶。耶稣在屋里听见屋顶的响动，他抬头看瓦片在移动，光从屋顶的洞口里照进来，屋顶的洞越来越大。不一会儿，耶稣看见一副担架用绳子吊着往下放到地板上来了。耶稣和屋子里的人都往后闪开，为担架和摊子让出了块地方。耶稣无疑能看清那几张露在屋顶洞口充满了期望的脸。耶稣被他们的信心打动了，他们赤胆相信耶稣一定能够医治他们的朋友，才费了这么大的劲儿从屋顶上把摊子放下来。耶稣看着他，对他说，
朋友，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
这个人是谁呀？他在说亵渎上帝的话，除了上帝谁还能赦免人的罪呢？
是啊，这个人这是谁呀？
是啊，
就是。
几个律法师和法利赛人听见了这话，就彼此议论起来。你知道吗，豆豆，说亵渎上帝的话按律法来说是最严重的罪，亵渎上帝就是辱骂上帝的名誉，犯这个罪的人就要受到用石头砸死的惩罚。耶稣立刻看穿了这些人的心思，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那些念头呢？两者相比，对这个摊子说你的罪被饶恕了容易呢，还是叫他站起来拿着铺盖走吧容易呢？
耶稣随后又向他们证明他在人间有赦罪的权利。耶稣转身就命令摊子站起来，拿起他的铺盖回家去。摊子马上就站起来了，拿起铺盖在众人面前走出了屋子，边走边赞美上帝。屋里屋外所有的人都是生平第一次看见这种奇妙有振奋的事儿。耶稣离开那里，朝镇里的广场上走去。他看见一个税吏在城门边收税的关口。这个税吏名叫利贝，全镇的人都认识他，可却不喜欢他。税吏得到政府的许可收税，但通常都为自己多收税，他们讨厌那可以快速发财的税吏。耶稣停住脚，看看利贝，对他说，
跟我来吧。
利贝没有犹豫地 就站起身，撇下一切，跟耶稣走了。他和耶稣走在路上的时候，就邀请耶稣去他的家里吃饭。利未行动利索，在家里安排了一个很大的宴席，邀请了许多人来吃饭，有些是税吏，也有其他的人。法利赛人和律法师看见了，就向耶稣的门徒抱怨，
耶稣竟然与税吏罪人同桌吃饭，
真是
太不像话了。
耶稣听见了，转过身对他们说，
健康人不需要医生，需要医生的是病人。我来不是招呼好人的，而是来招呼罪人的。
吃饭的时候，有些客人问耶稣关于禁食的事，他们告诉耶稣，
啊，哈哈哈哈，是许约翰的门徒经常禁食和祷告啊，还有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那样，但是你的门徒怎么会有吃有喝的呢？
在婚礼上，你们有没有见过宾客在新郎面前禁食呢？但是新郎迟早要离开他们的，那个时候他的朋友们会伤感，然后就要禁食了。
耶稣在听众还在考虑的时候，又给他们讲了一个寓言故事。
没有人从新衣服上撕下一块布补在旧衣服上，否则他不但毁了新衣服，而且撕下来的新布与旧衣服也不相称。同样的道理也是和酒囊，没有人会把新酒装进旧酒囊，否则酒囊就会被胀破，结果酒也漏掉了，酒囊也毁了。相反，如果把新酒装进新酒囊，这两样东西都能保全。没有喝惯了陈酒的人会要新酒喝，他会说陈酒更好喝。
耶稣就这样反复用故事和寓言来解释深奥的真理。豆豆看看艾老，显然豆豆不懂什么是寓言，也不懂补衣服和酒囊的比喻。
爷爷，我不明白补衣服和酒囊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呀？
对呀，豆豆啊，耶稣用布和酒囊的例子说明事物是不同的。耶稣提醒我们，旧的传统和新生的事物有时候不能混在一起，他正把一个非常新的东西带进这个世界，甚至连进食和祷告与传统的习惯也有所不同了。但是人们却在一个进食的问题上都要求耶稣遵循传统的习惯。在一个安息日，耶稣和门徒经过一片庄稼地，门徒就一边走一边吃麦粒。法利赛人看见了门徒摘麦穗吃麦粒，
在安息日做事是违法的。
违法的，
门徒应该知道这一点。哼哼，在安息日做工是严重的罪，
万重的罪呀。
律法说安息日要休息，
要休息，休息。
是的，
法利赛人把这条律法弄得更复杂了。法利赛人围绕这一日的庆典制定了规条，把很多小事都看成了是工作，甚至包括像摘麦穗吃麦粒这样的事儿。耶稣与宗教领袖就安息日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发生了矛盾，法利赛人严厉批评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治病还做了其他的好事。
你们难道没有读过大卫和他的随从在饥饿时所做的吗？他们走进了上帝的居所，大卫拿起献给上帝的供饼就吃，并且还分给了他的随从。而律法限制那些供饼除了祭司们外不许任何其他的人吃。
耶稣停了一下，看着法利赛人，他们似乎在期待着耶稣解释。 耶稣给了他们明确的答复，
人子才是安息日之主。
耶稣转身离开法利赛人，和他的门徒继续赶路。耶稣继续在加利利、加百农一带，以及在加利利海边的渔村传道。月节又到了，耶稣从加百农上耶路撒冷去，步行要3-4天。耶稣到了耶路撒冷，走进了羊门，那里有一个水池子，人们称之为比什大。水池周围很宽阔，在水边躺着一大群得了各种各样的病人，瞎子啊、瘸子啊，还有瘫痪的人。关于这个水池有一个传说，主的天使有时会下到池子里搅动池水，第一个先进入这个池子里的人，所有的病就都会好了。有一个人瘫痪了38年，常来这水池。耶稣得知这个人来了这么多次，希望得到医治，就对那摊子说：
你想得到医治吗？
那病人回答道：
先生，水池搅动的时候没有人帮我进池子，等我自己进去的时候早有人抢在我之前下去了。
起来，拿起你的铺盖走吧。
耶稣朝病人挥了挥手，鼓励他站起来。病人没犹豫，立刻站起来就好了。收拾起铺盖，因那天是安息日，一个宗教领袖制止了他，不许他拿铺盖。
喂，今天禁止拿铺盖，这违反律法。
这时的耶稣早已消失在人群中了。可不久，耶稣在大殿碰上了这个人，就对他说：
你的气色很好，很健康了，不要再犯罪了，不然还会有不幸的事发生。
这个人离开了，要去找那个向他打听耶稣的犹太人。他找到了他们，告诉他们医治好他病的那个人是耶稣。宗教领袖的脸变了，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这让他们很生气。你看是不是很怪呀，豆豆？安息日的条例在他们的头脑中啊，竟比耶稣行的神迹更重要。豆豆啊，也许他们长期以来啊，习惯太看重条例了，使他们不能换个思考问题的方式。耶稣随后说的使犹太人更加困惑，他们不明白在安息日为什么要治病。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在安息日也做事，我也如此做事。
从来没有先知或宗教领袖称上帝为父，而这个耶稣却把上帝称为父，这就叫宗教领袖们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了。纪元传奇之四就在这一奇特的称呼而引发出的关于基督问题严肃的讨论中结束了。